弟兄姊妹平安。那刚才年华长老讲到礼拜五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讨论，讨论什么呢？家里面有青少年的，还有将要进入青少年的父母，我们盼望呢礼拜晚上我们的有一个预习。那我们计划是明年一月份开始会有一个礼拜五会有一个讨论分享，关于如何来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如何来带领我们家里面的年轻人。好，希望那个家里面有年轻人的，或者是快要有年轻人的父母能够一起来。那我的话，我不是已经学会了我自己也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我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学习。1994年的话，我来到美国念书一开始在那个堪萨斯州立大学，刚到学校不久被邀请到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家里面参加聚会。每个礼拜五晚上在他家里面查经，带领我们的是一位70几岁的老弟兄。那老弟兄用简单的英文从创世纪开始，每个礼拜五带我们查考圣经。参加聚会的人一开始大概有10几位中国留学生。刚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在那里可以学英文可以交一些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可以学习了解一些美国的文化传统。当然每次还有很好的点心可以吃所以一开始那段时间的话，大家都很开心。那有一位学生是学物理的，我想有人以前听说我讲过这个人。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个氦元素外面那两个电子的运动模型。学过化学的人应该还记得在元素周期表里面第二个元素是什么？氦嘛，是不是？氦的话有两个电子。我不知道你如何来想。那在我看来的话，那种研究的话完全超过我的想象非常的高深莫测。可以看出那位学生非常的聪明反应非常非常的快。每个礼拜聚会他都会问一些什么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那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每一次开始聚会一会儿，他就什么很快进入梦乡，呼呼大睡，并且每次打呼的声音很大。让别人惊讶的是什么呢？更惊讶是什么？睡一会儿以后醒来能接着问问题，问一些很高深的问题问不完的问题，都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最可贵是什么？他每次必来，别人还经常逃课，他是每次必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开始抱怨太忙了，事情太多。那有的人的话觉得圣经很奇怪荒唐，那么多漏洞不可信。结果慢慢的有些人不见了。那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些人很难接纳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借着童女玛利亚所生，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对这一点的话呢，很多人就觉得不可思议没法相信。结果到学期结束的时候，这剩下4个人了。让别人不能理解的，那位学物理的学生还是其中的一位，他还是有那么多问题，问不完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很明显，我们参加聚会的那一帮人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很不一样，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身份对他来的目的的反应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人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慢慢的接纳他，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很敌对。那有的人的话呢，不明白，但是还愿意继续来寻求。那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听到主耶稣的名字，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节到35节。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到35节，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哈，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到35节，翻到以后呢，由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干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面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圣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仍要担当永远的罪。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兄弟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意聆听你的话，请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谦卑愿意学习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让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你对主的态度是什么？你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对他认识有多少？是什么影响你对他的认识？你如何与主有关系？盼望这段经文能够对我们每个人有提醒有帮助。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圣经在这里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那么上面的经文我们讲到，耶稣上了山，在山上整夜祷告。后来他随着自己的意愿呼召了12个人，特别称他们为使徒。他在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差他们出去传神的道，赐权柄给他们一并赶鬼。那我们也讲到12个人的背景，他们大多是文化水平很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个性也是让人不能恭维。但主耶稣呼召了他们，主耶稣没有呼召合格的人，他是让被呼召的人变为合格。那显然是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以后，跟他们一起下了山，那来到一个屋子。经文在这里没有说来到哪里，那有人推测是彼得的家。我想的话，这个在谁的家并不重要。那在屋子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经说众人又聚集，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这一次也是一样，他一来就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做什么呢？ 啊，在马可福音这儿没有具体啊，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不难想象，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是来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的医治，啊，他的帮助。那众人在房子里聚集的时候，对主耶稣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圣经说，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甚至啊，所以以至于，圣经说他实际上只讲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啊，耶稣和他门徒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有很多的需要，让主耶稣非常的繁忙。那他为了别人的需要，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需要，去帮助那些有疾病、忧伤、啊痛苦的人。他先顾及到别人的需要，先想到的是别人。那主耶稣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心态，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啊，那我们在忙什么？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有思考到别人的需要，想到我们周围的人、其他人的需要？我们有多少时候愿意花点时间、花点精力为他们祷告，来帮助他们？求神能啊，真是能够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愿意怜悯啊帮助别人的心，能够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那对主耶稣和他的服侍，人们是如何回应的？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到底是什么？21节这样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那主耶稣的亲属是谁？直接的翻译是从他身边来的人，从他身边来的人，那当时主耶稣家族里的人，也包括后面我们31节所要提到的啊，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弟兄。那耶稣的亲属听见，他们听见什么？听见什么？主耶稣一直啊在服侍众人，教导他们，为他们医病赶鬼。从3章开始讲啊，主耶稣走遍加利利各地各村，教导众人，医病赶鬼啊。众人也从约旦河的东边、西边来到他面前，聆听他的教导，寻求他的怜悯与医治。那主耶稣的家人、亲属一定听说了他所做的一切，啊，听说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啊，舍命去帮助别人。他们很可能是从他们老家，啊，拿撒勒赶来的。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在记载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亲属们在前往加百的路上，来到主耶稣所在的屋子之前，主耶稣在那里医治了一位被鬼附的人。那马可福音在这儿没有记载，我们知道耶稣是一定是当着很多人的面啊将乌鬼赶出。马太福音说，耶稣还在对众人讲话的时候，他的亲属啊，他的家人出现了。那对主耶稣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周围的人对他反应到底是什么？对他的认识到底是什么？这里有两种态度。第一，我们讲到耶稣的亲属啊，他们对主耶稣的反应，他们反应是什么？圣经说，就出来要拉住他。什么叫就赶快马上啊？亲属们一听到耶稣所做的，来马上要拉住他。拉住是什么意思？拉住是强行抓住啊，制服对方，是有什么有捉拿、有拘捕的意思。那在马可福音后面有几个地方提到，比如说在6章17节那儿说啊，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拿住。那耶稣的亲属们要来捉拿他，可见他们将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 那具体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做？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癫狂是什么意思？癫狂就是疯了，神经出了问题，思维不正常。所以对针对主耶稣在各乡各地教导众人，为别人医病赶鬼，他的亲属们竟然觉得他变什么？变疯了，要什么来强行要来抓他回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认识？说明他们对耶稣的身份完全的无知，根本就还没有认识他。耶稣在到处传扬神的话语，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将污鬼赶出，已经清楚表明了他的身份，但是他的亲属居然说他疯狂了，显然他们的心已经被蒙蔽，他们的心已经被自己的一些东西、观念、偏见所迷惑，还不能够认出主耶稣的真实的身份，他们还要来阻碍他的事工，将他来要抓走抓走。那其他人对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在22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里讲到了文士们对主耶稣的反应。什么是文士？文士是旧约律法的专家，他们通晓旧约律法，并且严格遵守，有时候被称为律法师。圣经说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这些文士可以说是文士中的文士，他们受的教育更高，权威也是更高。他们专程从耶路撒冷下来，来到加利利乡下这个小地方，他们讲话的重量自然是格外的重，对小地方的人的影响也是更大。那文士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是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是他是靠鬼王赶鬼。别西卜是什么？那从下面耶稣的回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别西卜就指的是撒旦是魔鬼撒旦。在这里，文士们实际上对是从两方面对主耶稣有控告，一是控告他关于他这个人他被别西卜被魔鬼附着，另一方面是关于他所做的工作，他赶鬼，他们说他是靠鬼王赶鬼。那从下面主耶稣的回应，我们知道他们对主耶稣的反应，对主的态度有很大的偏见，是故意的，是有敌意的，所以敌意，他们的心同样是被蒙蔽，他们不但不认主耶稣，反而控告他，跟他敌对。那主耶稣是如何来回应文士的这样的控告？23节，主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耶稣叫他们来，他们当然是指的文士，文士们对耶稣是一种责难、控告、敌对的口气。主耶稣如何对待他们呢？主耶稣是并没有斥责他们，反而是没有恩赐的对待他们，很和气的将他们从众人从人群当中叫到自己的叫到前面，叫到身边。那叫到身边以后，主耶稣做什么？用比喻对他们说，说什么？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上面讲过，文士们从两方面来控告耶稣，一个是说被鬼附，另一个是说靠鬼王赶鬼。那主耶稣是先针对文士们的第二个控告，就是关于他的工作所做回应。我们知道撒旦是专门敌对神蒙蔽人的，他绝对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主耶稣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主耶稣用简单的比喻来提醒他们， 假如一个国家内部自相残杀争斗的话，那个国家怎么可能坚固？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有立足之地？同样的道理，假如一个家庭里面相互打斗争闹，那个家庭不会和睦，会有很多困难，很多矛盾，家庭不会健康，最后会破裂。所以主耶稣用从正面反面的比喻来告诉，来提醒文士们，他们的逻辑根本是站不住脚。所以就像耶稣在26节说的，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必要灭亡。所以主耶稣在清楚地告诉文士们，他赶鬼不是靠着撒旦，而是靠的什么？神的力量，是靠的神。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士们是要知道撒旦魔鬼邪恶，但是他们不了解，不清楚撒旦做事的方法。撒旦的心永远是虚伪的，他刚才讲不会与自己过不去，他做的都是欺骗人蒙蔽人，他的工作永远是说谎欺骗人亵渎神。所以那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向我们简单明了的讲了一个事实，就是撒旦会也会用像文士这样的人来欺骗人，欺骗世人，隐瞒他的诡计，最终的目的是控制那些被欺骗人，让他们怀疑神，远离神。主耶稣对文士的教导不仅仅如此，在27节，耶稣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捆住那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那针对文士对耶稣的第二控告，耶稣用壮士这个比喻来教训他们，说耶稣告诉文士们，一个壮士只能比什么自己更强壮的打败。言下之意，耶稣在比喻什么？那个撒旦那个壮士就是那个撒旦。耶稣在告诉文士们，他比那个壮士更厉害，更强大。既然耶稣能够赶走魔鬼撒旦，原因就是他比撒旦魔鬼有更强大的能力，有更大的权柄，他可以胜过一切来将魔鬼靠着神的力量能够赶出来。那我们的主有那么大的力量，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自己我们对神对他有多少了解，我们有相信多少？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真的相信他有能力，有能力真的相信他能帮助我真的会帮助我？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从心里面这样确信？那大约在半年以前，我的母亲被检查出有白血症。那有些人知道白血症的话有很多种那我母亲患的是其中一种，她血液里面的白细胞比那个正常人要高十几倍差不多15倍，相当相当的高。那么红细胞的数量是非常的低，那表现的症状就是困乏无力没有食欲，头晕目眩。你说我知道以后我会如何来反应，如何来做？当然为他找医生嘛，对不对？要为他祷告。但我心里面有多大的信心，有多大的信心神会医治他？我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到底怎么样。很多时候我知道，一方面我知道神有能力我们的主有能力，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行神迹。另一方面的话，心里面会怀疑，是会怀疑神到底是会不会医治到底会不会能够治好他。所以我们一家人一直为他祷告求神能够带领我母亲前面的路。一开始几个月用药物他的血液的指标没有任何改变白细胞的水平一直是非常高红细胞的话一直是上不去。你说我心里面会怎么想？我心里面还是很有信心，是不是？ 一定确神确信神的能力，神的大能。我有时候心里面非常软弱啊，非常软弱，知道神有能力，但是心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完全来确信啊，没有完全信靠他，没有完全信靠他。所以那最近的话，他的血液水平的话开始慢慢有点正常，有点白细胞下降，但是呢，有可能还会变坏。所以我在恳求神什么？恳求神让我能够确信啊，他与我们母亲同在，他有能力啊来怜悯他，让我那个我的信心的话不像什么随着我母亲的身体的起伏而跟着起伏。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神有能力，他会眷顾我们，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会确信，从心里面确信他会眷顾我们。我不知道你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你自己是不是你的信心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环境的起伏在起伏，有多少时候愿意来信靠他，愿意相信他啊，真是有能力的主。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面来有这个把握，这个确信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啊，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啊，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他。那接下来主耶稣对文士们的回应是什么？在2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仍要担当永远的罪。在28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神会赦免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神的话。什么是亵渎神的话？顶撞神的话，什么悖逆得罪神的话。所以29节他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仍要担当永远的罪。什么叫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让很多人困惑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有人讲一些得罪神的话，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亵渎了圣灵，担忧自己的是不是救恩已经不在了，因为说亵渎圣灵呢，永不得赦免。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怎么说的？三十节怎么说的？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什么？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很明显，主耶稣在说到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的时候，是针对文士们第一个控告来回应他们。第一个控告是什么？他们说是耶稣是被鬼负责的，说主是被魔鬼控制，这是对耶稣本人的身份的攻击。主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文士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可以试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耶稣的回应。假如别人得罪了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误解了什么？误解了对方的动机或出发点。我们觉得对方的言行言语跟他的行为不一样，但是我们没办法说对方的心不纯洁，他的动机是坏的，因为只有神才能看见什么，才知道人的心，只有神是根据心根据动机来衡量的。那文士们在这里是故意什么，在指责主耶稣的内心，他们不否认主耶稣可以将魔鬼赶出，他们不否认，他们在故意挑战他的身份。他们知道耶稣的教导，知道他的所作所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们主耶稣的心是被圣灵充满，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执行父神的旨意，但是文士们偏说他的心是被魔鬼附着，是顺从魔鬼的引导，所以这样遭到什么？主耶稣的强烈的抗议跟警告。文士们实际上是跟魔鬼在了一边，他们故意的与圣灵作对，与被圣灵充满的、被圣灵引导的耶稣作对，是故意与真理作对。所以他们心里刚硬，是会不断的来顶撞就是来拒绝圣灵的 这个引导。他们已经进入什么？已经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领域。我们不确定那几个文士是不是已经真的犯了那样的罪，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踏入了危险区，正在向这个罪靠近。那从28、29节两节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想至少有两方面啊。第一，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不需要紧张啊，这什么意思？不需要紧张。一些弟兄姊妹信主很久了，有时候还会怀疑自己会不会亵渎圣灵啊，而得不到神的饶恕，甚至担心自己得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到中国一些地方，有时候会听到有人有这样的疑惑。上个月在中国碰到一位弟兄，这个弟兄的话呢，脾气非常暴躁，常常在人面前，特别是在自己的太太面前，啊，破口大骂，满口污秽的言语，会讲一些得罪神的话语。过后就后悔，也有时候也在神面前来认罪，但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反复。有时他觉得自己太污秽了，太污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常常的在亵渎圣灵，会不会啊没有不被神来饶恕，这样的念头常在他心里面，让他纠结。你说他担忧有多少必要？其实他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忧，为什么？28节怎么说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这讲得很清楚，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讲得非常清楚。那如何得到赦免？如何得到赦免？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叫119。什么是119？119，帮助你记忆哈。119，约翰一书一章什么？第9节，对不对？约翰一书一章啊，第1章第9节，怎么说的？很多人会背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讲得很清楚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罪，我们的罪一定会得到赦免。所以主耶稣讲到，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你说要亵渎圣灵的话，到底有多容易？多容易？实际上是什么？假如我们明白的话，实际上是亵渎圣灵是很难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思考是不是我已经在亵渎圣灵的时候，你已经在干什么？你已经在思考有没有得罪神了，对不对？你已经在开始思考，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讨神喜悦了？所以实际上是亵渎圣灵的话呢，你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是很难。那我们不需要天天为自己是不是已经在亵渎圣灵，在这样的担忧，这样纠结。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我们应该来思考如何来顺从圣灵的引导，啊，顺从他的话语的带领，思考如何能够不错过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思考如何能够不错过神对我们的祝福。那求神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如何来明白他的带领，不要错过圣灵的感动。既然神已经赦免我们，已经拯救我们，盼我们真是每个人那个有一个感恩的心，让神好好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资源、恩赐。那如何做？一种方式是，我们常常也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他的引导，让神来检查我们每天的生活，看看我们在每日生活里面是哪些东西在阻碍我们来顺从他的引导，是哪些东西在阻碍我们在跟随他，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让我们不要失去那些被他使用的机会，不要失去那些对我们的祝福。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回应文士们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啊？在下面31节，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我们回忆一下在二十一节怎么说的，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啊，耶稣的亲属们来想要什么，想要来抓他，来把他抓回，对不对？真的亲属们那种过激的反应，主耶稣还没有对他们有回应，先回应了文士们的控告啊，主耶稣纠正了文士们的危险的观念，严厉警告他们。接下来是耶稣对他家人的回应啊，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什么是当下？就在那个时候，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是耶稣在对文士们讲话的时候啊，耶稣他的母亲和弟兄们来到了屋子的外边。他们来干什么？本来要想要抓他们，是不是要将他带走？一定是屋子里面挤了太多人，根本没办法进去，没办法来要抓住他，所以打发人叫他。三十二节，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说什么？看哪，你的母亲和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啊，他的母亲兄弟只能在外面透过别人向里传递信息。那些人传递什么信息啊？看哪，你母亲和兄弟在外面找你呢。那耶稣听到以后怎么回应的？怎么回答的？三十三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啊，身边的人明明给他讲，你的母亲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这样的回答，回答很干脆哈，但实际上听起来很刺耳，对不对？听起来对他的家人，特别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的不尊重。犹太人的家庭观念是非常的相当的强烈，做什么事都是按照家族次序来排列，那么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坚固啊，相当彼此相当尊重，特别是晚辈对长辈。再说啊，主耶稣的家人是从他们角度来看，他们是来帮助啊主耶稣的。那当主耶稣这样回应的时候的话，身边人会怎么反应？那样的话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面，他母亲会怎样想？主耶稣不是在私下讲的，他是公开啊，公开在那儿这样说的。那周围的人听了以后，没准跟得上二十一节那儿他的家属们那样的反应，因为什么？他癫狂了，听起来是有点癫狂了，是不是？但是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非常关心啊他的家人，尤其是对自己的母亲玛利亚。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那儿记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地上的母亲放心不下，他特意关照约翰，帮他来照顾他的母亲。那到底谁才是耶稣的母亲，谁才是他的兄弟呢？三十四节，就四面观看周围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耶稣自己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他用手指着身边的人，也就是那些他的门徒们和相信他的人，这些人才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那耶稣周围的人如何变成了他的母亲和弟兄？最后一节，三十五节，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主耶稣这里讲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的观念是什么观念？跟我们一般观念有什么不一样？显然他讲的不是讲的血缘关系的弟兄姊妹跟母亲，而是讲的属灵的关系，在属灵里面的弟兄母亲。主耶稣在说，明白神的话语照做的人，那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了。所以他在告诉身边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才可能成为他的家人，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那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我想对我们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就是什么？ 去认识主耶稣，相信他，愿意接受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有个谦卑的心去寻求，最后就会成为他耶稣的家人，就会成为神的儿女。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在堪萨斯参加查经班的时候，那个学物理的学生一开始他很不明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最可贵的是什么？他有一个愿意不断寻求的心。那么后来我了解到，我离开以后，他继续参加那个查经班，他那是高深的问题还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但是呢，他慢慢的谦卑下来，谦卑在神的面前。两年以后，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了耶稣的弟兄，成了神的儿子。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主耶稣的弟兄姊妹，他的母亲，已经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主耶稣的话？我们要问自己，我们配不配？我们已经是了，但是我们配不配是他的家人？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每天过的生活是不是在讨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要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如何能够配得上是神的是神的儿女，是耶稣的家人。那谈到这个读到这几节经文的话呢，常常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带我们的孩子来到教会来聚会，那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知道他们要来干什么吗？我们做父母的有多少时间我们跟他们在一起讨论过，我们到礼拜天来做什么，到礼拜天来做什么？那我们来到教会的态度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聚会准时不准时，教会说10点钟开始聚会，我们10点半还没出现，你的孩子问你会怎么回答？教会不是说是10点聚会吗？你的孩子问你会怎么回答？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带孩子，我们的态度，我们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很多孩子，包括我3个孩子在内，从出生就跟着父母开始在教会聚会，有些孩子在教会聚会10几年，一直到高中毕业，但是他们跟神有关系吗？他们跟耶稣有关系吗？可能还没有任何关系。那小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会经常聚会，慢慢长大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就离开了教会。我知道离开教会的话有很多很多原因，有很多很多原因。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跟我做父母的有多少关系？我们在孩子面前做了个什么样的榜样？我这样问的时候，我要问自己，我要自己审查，我在自己孩子的面前做的榜样是什么？那9月份我在中国遇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一个全世界传道人，有个双胞胎，一儿一女，很多人很羡慕，哎呀，长得漂亮，比我们家人还漂亮。开玩笑哈，就很多人很羡慕哈。他告诉我，他跟女儿的关系的话呢，还可以，跟儿子的关系就让他很头痛。他觉得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尽心尽力，为了让儿子能够集中精力学习，他每天将儿子吃喝拉撒弄得是井井有条。所以，但是他抱怨说：“哎呀，没有办法跟儿子沟通，儿子对他是爱答不理。”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说：“你每天跟你的儿子谈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他说：“基本上是学校的事儿嘛，读书的事儿。”回答很干脆。我说：“那个在学校里面，老师给他谈什么话题？那还用说吗？念书嘛，对不对？功课的事儿。”那我说：“他邻居见到他，他问他什么事儿啊？哎，念书念的怎么样啊？功课怎么样啊？”那我说：“同学在一起讨论什么？”他说：“那比较谁考试好嘛，是不是考了第几名啊？” 那我再问一下，我说你想想看，你跟周围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他好像没话说了，开始明白。姊妹的话，在生活上照顾自己的儿子是井井有条，在物质各方面的话，对他是照顾得非常的完全。但是呢，他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心，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心到底是需要在哪里。孩子的心里面全是跟念书有关的，在外面受到很多很多压力，老师的压力、同学的压力、邻居的压力，再加上父母的压力。父母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读书，读书给他孩子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他根本就再不想沟通了，将自己的心已经关起来。特别自己的母亲是传道人，但是在家里面很少有机会跟孩子讨论信仰的问题。你说对，时间久了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影响？我想我们需要思考，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我们自己的境况是什么样子？我们啊，从小将孩子带到教会，有多少时候我们也跟他讨论过信仰的话题？我们在家里面跟他讨论的是最多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哈，你的孩子有多少时候跟你分享啊，他和他的同伴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假如你不知道，我建议你下次去问问他，问问他。他们谈论的话题啊，很可能啊，很可能是你我平时在他们面前有意无意谈到的话题，可能都是跟信仰、跟属灵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话题。盼我们真是能够好好思考一下，让我们有没有能够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在一个环境，特别我们做父母的，让他有一个环境，让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影响他。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靠着神的怜悯啊，不仅仅是来教会，而是能够靠着神的怜悯，让他们能够成为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家人，能够成为神的家里的人。感谢神让能够赐我们啊这段话语。那我们这是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对他的反应，来到主的面前，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偏见啊观念，影响了我们认识他？什么样因素来影响我们在怀疑他？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我们不愿意啊信靠他，或者不愿意来寻求他的旨意啊，不愿意遵循他的旨意。假如就说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盼望真的谁能够打开你的心，能够认识他，相信他，能够让你成为他的家人。已经信的人，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从心里面能够愿意来跟随他，每天来寻求他，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生活，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配得上啊，是耶稣的弟兄姊妹啊，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的宝贵的话语。天父，真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只能将我们自己 交托给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有些想做，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拦阻，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对你的态度是什么？对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好好思考，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检查我们的心，挪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一些偏见、观念、疑惑，让我们能够全心来信靠你，来愿意来跟随你，愿意来寻求你的旨意，来遵循你的旨意。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我们这样寻求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真是靠着你来得胜，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真是将每一位都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